张作霖率着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来给江登选烧纸。张作霖烧过香之后是放声痛哭。张作霖操作完毕，下达命令，从陆军处，也就是军区处，夺大洋50,000块，安抚江登选的家属。另外，在奉天省城集资，地点定到大南门外风雨滩，给江登选修了一座江公祠。这玩意儿不能叫庙，叫祠。张作霖曾经告诉，工程一定大，不怕多花钱。风雨坛最大的庙，那就是关帝庙，规模要超过关帝庙。那个有钱好办事，不久江公祠落成了，有人参观过，果然是金顶朱户，飞檐斗拱啊，气派的不得了。每逢初一，每逢十五，上这烧香的人特多，有的人也不敢乐，旁边那关帝庙供的是关老爷。再看这位好，正座上这座泥胎是江登选，头戴白缨帽，身穿上将的军服，手拄着军刀，整个洋范儿。可是呢，江公司刚落成不久，9.18事变就闹事变，所以呢，江公司的香火一落千丈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那么张作霖祭奠完江登选，安排了这些之后，回到老虎厅，那祝贺的人就太多了。咱这么说吧，打溜须的人车拉船带都来捧屁来了，张作霖是接应不暇呀。正好赶上元旦，郭松龄是12月25死的，这么几天的功夫，过年了，元旦也得祝贺呀。所以帅府里头是张灯结彩，更加热闹。这一天正好元旦的日子，士农工商各界代表，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，接着大红的请帖全到了，完全到了议事厅。这议事厅里边坐着，那人是呀呀呀呀，地上铺着大红地毯，桌上铺着白台布，那椅子上铺着红毡子，正面是主席台，比平常的地方高着那么1.5尺，上面铺着红地毯，正中央一把高脚椅，蒙着全虎皮，别的椅子都比他矮一截，那还用问吗？这正座肯定是张作霖的了。你看吧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，特别是张作霖那些铁哥们老弟兄，孙烈臣、张锦惠、吴俊生、汤玉麟，就是那汤二虎了，张作相、袁金凯、杨雨婷、莫德惠、张世飞、吉金屯、坎朝喜、小老虎张凯，其实这张凯呢已经变成老老虎了，不是当年的骗了小伙子。郑翠琴、丁喜春、刘小春、王永江、常银怀等等等等，一个个是衣冠楚楚， 马面春风，唯独张作霖还没出现。为什么呢？据说刚才啊，各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来拜会张大元帅，张作霖在小客厅接见，可能要迟到一会儿。可是人们在这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一直日头往西转了，华灯初上，在他的议事厅内外呀，走马灯、串灯、彩灯，各式各样的灯都放出光彩呀，要是一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怎么还不见大帅出现呢？可正在着急之时，有八名保镖陪了一个人，这个人衣袖掩面，这左胳膊高高的举起，拿着袖子挡着自己的脸，侧着身往里头走。尽管看不着脸，大伙一看呢，张作霖，你说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演的哪出戏呢？就见张作霖穿了一身便装，头上四喜海龙的帽子，身上长袍马褂，上面绣着杭州十六景，底下穿着圆口便鞋，看起来挺飒脱，挺高尚的意思。到了主席台前边，八名保镖撤奖出去，把张作霖放这儿。就见张作霖把胳膊放下来，一躬扫地，连着给在座的人呢鞠了仨躬。那谁也没见过这个，吓得大伙哗全站起来。等再一看张作霖呢，那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哎呀，张作相，孙烈臣，赶紧欠身离座，来到张作霖近前。大帅，您赶紧入席吧，您是主席呀，您这怎么了？
各位，我心难受，我愧对朱贵，我对不起东三省的父老啊，心如刀绞一般。我不是主席呀、啊，不但不是主席，我也不是什么保安总司令、东三省巡阅使，都不是了。我要研究辞职，退避深山老林，把军政大权让出来交给贤达人士啊，我不称职啊，我打算把军队交给吴子哥吴俊生，把行政大权交给王永江，你们二位承担的。再找几位助手，杨以平、张景惠、孙烈臣大哥，你们大家一块干吧。
再见。嗨，张作霖说的是，扶柩转身要退出大厅，人们迟愣了几秒钟，后来明白过来了啊。大概张大帅啊心里难过，感觉到郭鬼的这个闹事跟他有关系。能让他走吗？呼啦跑 跑过来把张作霖给围住了。吴大舌头拉着张作霖的手，大帅，大帅，你找不得，你找不得呀！方才你说把军队交给我，我可不行，我一他妈一天我啊也干不了。大帅，非你不可，你要一走，奉天的天就得塌下来。大伙说是不是？
是，大帅不能走，大帅不能走啊！
王永江也过来了，王永江是有学问的人，冲着张作霖一躬扫地，大帅呀、啊，你这又何必呢？现在是大吉大庆的喜日子，我们理应当高兴才是。郭鬼子已被消灭了，你老人家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？您心里怎么想，我们清楚，但有话咱慢慢谈。您不能这么一抖了手，什么都不管了。现在国家的形势如此危急，急需要您这样的人来治理。您说把行政大权交给我了，我算个什么？大帅给我掌舵，我还干就行。大帅要抖手不管，我是盲人骑马呀，非迷失方向不可。大帅呀，您不能走，
大帅不能走。哎，把大帅抬上主席台，抬着抬着。
哎，这招还真高，七手八脚把张作霖举过头顶，也不知练的哪一出，举上主席台。其实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张作霖干嘛演戏，能惹着放弃大权他走了，他这些年呕心沥血干什么来的、他总觉着郭松龄反讽这事不太光彩，怕被人笑话，所以故意来这么一招。当大伙把他招上主席台之后，张作霖又乐又哭、好好好，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。你看这招耍的就多厉害，说什么也不干了，大伙还得劝，正趁老张的心思，掉着眼泪还乐着升坐主席台。呵，他这些铁哥们分坐在两旁，人们起立鼓掌长达三分钟之久，王下奏乐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现在老张往这一坐，俨然就好像天子皇帝差不多少，心甭提多舒服了。张作相首先发言，各位，这次郭鬼子之所以被击毙，都是我们张大帅胡服欺天，给咱们东三省带来的福分，我们才有今日。有张大帅在，就有我们在，他老要不在，就谈不到你和我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这么个道理，对，一点不假。我建议张大帅仍然是我们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，由张大帅继续出任军政最高领袖，大家同意吗？同意啊！紧跟着袁金凯代表东三省议会以议长的身份发表书面声明，
继续拥护张大帅之战。咱们说吧，发言的有20多人，军政两界头面人物全给张作霖脸上抹金，无不歌功颂德。最后张作霖致答词，张作霖呢从来不识稿，要一识稿啊，要了他的命了，他随便拍过去。张作霖站起身来，先清清嗓子，双手往下一按，那意思大家肃静，唰，鸦雀无声。在座的各位弟兄，士农工商各界代表，我现在心情非常嫉妒，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大家说。头一件事情，方才我提出要引咎辞职，这是发自内心的，我这是真的，这可不是假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一个是伤心，第二个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大家都知道，那郭松龄是个什么出身？偷要饭的，捡煤渣的，穷困潦倒的一个穷学生。到了奉天之后，我是怎样重用他，逼落他的耳朵，提着他的小辫往上拽他呀，给他这个官，给他那个官，让他手握重权。现在看来，这错不都在我身上吗？我怎么就没看清他是什么变的？我用人不当，我犯了失职的罪呀，给奉天东三省造成这么大的损失，我应当负全部的责任，所以我才要辞职。另外使我更痛心的是，在座的有我的老弟兄吧，我说明了啊，你们别怪我。有孙烈成，我孙大哥，张炯瑞，我的老哥们，坐相也在场，这多了，什么翠屏、金喜春、刘小春呐、张凯呀、哎呀，这跟着我出生入死40年，我都没有提拔重用他们。让一个郭鬼子跟我二虎哥平起平坐，带一样的军衔，甚至权力超过我二虎哥，到头来他这么对待我，我能不痛心？我越感到对不起我昌二哥，我心如刀绞一般的。很多出生入死的老弟兄都忍着一口气呀，因为以义气为重，不愿意跟我变脸。我怎么就这么糊涂？我坐拿顽石当好玉了，我这不是咎由自取，我是什么？我对不起在座的老弟兄。张作霖这一哭啊，唐二虎、孙烈臣、张作相、张景惠这些人也都哭了。的确，过去有这个想法，对张作霖重用郭松龄不满意，但现在话说开了，这帮人心里的这门也就算开了， 纷纷过来解劝张作霖，说大帅您别这么想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诸葛亮那是圣人，还石阶平斩马谡呢，何况是咱们呢？吴上人关羽那么英勇，还走了麦城呢，是不是？这没关系，吃亏的长见识，大帅您就不用自责了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翻回头来再说一遍，各位啊，我太恨我儿子张学良了，我恨死了。前者我就说过，你们不让我说，把我给拦住了，我这不是假的。人们都说什么虎毒不吃子，我认为这是错误的。为什么不吃？难道我们老张家嫁出来的都是豪赌吗？不是那么回事。那张学良就是我们老张家的孬种，他一再在我的面前举荐郭鬼子，这么也好，那么也好，这么也好，那么也好，把他说的神乎其神。我当时也糊涂，我就听了小六子的话了。把他惯的才有今天。后来我听说怎么的，在滦州起义所谓倒戈的会上吧，那郭松龄大言不惭发表长篇演说，还把张学良推到头前，让他做总司令，郭鬼子当副总司令，逼着我退位，让张学良逼着我交出政权。不管这个事做没做，可见郭鬼子跟张学良是什么关系。要效仿历史上的李世民，逼着唐高祖李渊让出政权来，老骥心眼。轮到我头上来，真叫我过不去呀！这小六子不是我儿子，咱们爷俩要算清这笔